在上一节提到的破身，主要都是说明破转法轮身，破法轮身。之所以称为破法轮身，如论文所讲的，因为造作了如此的无间恶行，会障碍圣道轮转，以及破坏原本深重的和合，所以基于障碍圣道轮称为破法轮。那么基于令深重分裂为二，称为破身。那事实上，破身还有另外一种称为破结魔身。那如同第四科所探讨的内容。论文长行的解释，请翻到讲义294页。首先说明的是破法轮身。那由于佛法的传，那么佛只出现在南赡部洲、南阎浮提，那因此，唯独只有在南阎浮提、赡部洲人，是有机会、有可能发生破法轮身的情况。所以，如论文所讲的，为赡部洲人，那最少最少要有9位身众。那为什么说要有9位呢？因为4位成身了、4位大比丘成身，那因此分裂为2部呢，也就是原本和合的那分裂为各四，那提婆达多为古惑者，他就是。总共有9人，哦，所以最少最少是要有9位。那么这9位其中就包含了如提婆达多自称为佛，那么身众最少的人数是要有4位才能名为身。那当然在不同的部派可能。有些主张是3位等等，但是如这一段论文，有部的说法，俱舍论的记载是以4人成身众，那当然10人乃至更多是没有妨碍的，所以论文讲富过于此，就是也可以超过9人，那在这样的。2种前提之下，是能够达成破法轮身。那为什么是为赡部洲呢？如论文第二行讲的，因为东西北这3洲不会有佛出世，那因此，如提婆达多要自称为佛，如果他在东洲、西洲、北洲自称为佛，那当时。这3洲就本来就不会有佛出世，那提婆达多自称为佛，也不会有人相信。所以如论文讲的，有世尊处，方有一师。好，那为什么至少要有9位大比丘众呢？如论文第三行的解释，要8比丘分为2众。这是所破，那能破如提婆达多就是第9位，所以身众极少，最少是需要9人。那么偈颂中讲的等字呢，就是超过9人，这也是容许。好，那以上是破法轮身的。 处所以及人数，它的条件是如此。那如果是破结魔身，结魔的意思就是身重，哦，身世身觉，然后身重中要处理一些身世的话，哦，那么需要会合界内的身重，哦，以及做表决等等的，哦，那这就称为是结魔。那破结魔身，其处所通于东西南这三州，不包含北俱卢州。那原因如论文的第二行，因为东西南这三州是有佛法传言的处所。那有佛出世是唯有在南赡部洲，南阎浮提。但是如世尊当时，有很多尊者愿意到边地。愿意到其他处所去广传圣教，那当然其中不包含北俱卢州了，那么结魔身，以四人成身，所以破结魔身呢，就是让原本的一界内的身众分裂为二部，如论文第三行所讲的，在一个结界的居住处所中，那么此中的身众分裂为二，个别行其结魔，那所以最少四人成身，那所以最少呢要破结魔身这样的结果是需要八人。那各分为二，那同理，超过八人以上，这也是容许的。好，那关于这段文在注脚24，大毗婆沙论有记载，世尊当时在毗婆达多破法轮身之前，曾有劝导，那劝导提婆达多并不领受。那世尊呢，曾经在当时起了政治见来审观前记。那以大毗婆沙论的文是，世尊当时以政治见来观过去世。那悟我习时破他眷属。那后面请改成句，那个问号，这意思就是说，世尊当时呢，曾经以数习智呢观察过往是不是自己曾经造下了相关的过失，那么一观照呢，发现哎，自己确实曾经破坏修学，修行者的眷属。那论文是讲破坏他先人眷属，那先人所指的就是修道者啊，那这样的一种过往的业因，在现世的果报将要成熟，那世尊如此的关照之后，了知此身众必定会为提婆达多所破坏，所以就入境是默然厌坐，那提婆达多呢，就行破身之事，那接着第五科说明的是，在六个时间点无法破法轮身。那请看到讲义295页，第一、第二个时间点，论文合并说明，初，偈颂中的初是指佛转法轮未久之时，刚转法轮的时候， 寄送中的后是指佛将要入般涅槃的时候，那在这两个时间点，身众心同一位，所以即使有人蛊惑，那身众是不会受其欺瞒的。好，那第三个时间点是包未起之时，那是指什么呢？正见，正戒，正见的包，那包所指的就是邪见，邪见，错误的戒法，错误的知见，还没有升起的时候。那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要有错误的戒、错误的知见产生，那么原本的和合身众方能被破坏。那第四个时间点是还没有双贤弟子的时候，身众也是不会被破坏的。那为什么呢？论文所提供的理由是必然如此的，所以说是法尔，就是没有绝对必然是如此，因为身众被破坏之后呢，是一定有止观双贤弟子劝导而恢复和合。因此，反而言之，尚未有双贤弟子之前，是不会破坏法轮身的。那第五个时间点是在佛入灭之后，是不会有坏法轮身的。因为真大师，也就是佛，已经入涅槃了，那这为世人所知，佛已经入涅槃，所以即使当时如果有哪个无知者自称为佛，也不会有人相信。那论文所讲的是无真大师为敌对故，敌对有点是分庭抗礼的意思啦，相抗衡的意思。其理由呢，也可以参考在注脚27《普光聚色论记》引用《大毗婆沙论》卷116，相对应的婆沙的顺序是第六相，非于大师般涅槃后。那在聚色论是第五。那为什么在佛涅槃之后不可能出现破法轮身呢？因为假设当时有人自称为佛，想要分离法轮身的话，大众就会共同责难佛在世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敢这样自称为佛？要等到佛涅槃之后才如此，代表是魔大，没有胆啊，没有胆敢违逆于佛，所以只敢在佛入灭之后自称，那大众是不会采纳信受的。好，那聚色论所讲的第六个时间点是尚未结界时，那因为还没有结界，也就无法说是在一界中分裂为二部。那唯独只有在结界将一个处所做了结膜，结了界范围之后呢，那么其中有人分裂，那这才能够称之为是破法轮身。 所以在还没结界的时候，就无法说为分裂为二部。好，那接着第二科论文谈到的是，破法轮身并不是每一尊佛都会有，因为这样的事缘是与树叶有关。那如同讲义294页《大毗婆沙论》卷16有略为记载，释迦牟尼佛因为过往曾经破坏他仙人眷属，这就是树叶。那因此在成佛的当世才会有提婆达多来行破和合身。在讲义295页注脚28顺证理论有点出，释迦牟尼佛在贤劫迦摄波佛时曾破他众故。那么根据普光大师的说明，那婆沙卷116的记载与顺证理论众贤论师的记载是不同的，是不一样的。以上就是说明了破和合身。接着第三科是说明成就无间的条件，缘就是指因缘条件的意思。论文甲乙做说明，为何亥母等等说为是无间，其原因为何？那如论文的第一项总说，因为这五种恶业是舍弃离弃的恩田，毁坏的德田。那父母是属于恩田，与子女有恩啊。那么阿罗汉、和合身、佛，这个是功德田。阿罗汉乃是佛等，这是本身具备功德圣法。所以坏其所依止的色身，也就是毁坏了德田。好，那为什么杀父杀母说为是弃恩田呢？请看到讲义296页。因为父母是子女生的根本，如论文所讲的是生生本，是出生子女这个色身果报身的源头。所以当杀害了父母之后呢，就是弃舍了这样的恩德，这样的恩惠。所以如论文讲的是舍彼恩故。那么德田所指的就是阿罗汉、和合身以及佛，因为阿罗汉乃至于佛是具备了种种的圣德，乃至能引导众生升起诸圣德。所以具诸圣德是指阿罗汉乃至于佛、和合身自己具备种种圣德。能生是指阿罗汉乃至于佛、和合身能够教化众生，令众生升起种种的圣德。那因此阿罗汉乃至于佛的果报身是这些功德法的所依止处，所以将之杀害或者是出血或者是破坏和合身众，这就是毁坏了 功德法的所依止处，因此就成就了无间逆罪。好，那第二大科就个别说明害母害父的一些特殊状况。那第一种状况是，当父母行转，如果杀将之而杀害，是否也成就了无间逆罪呢？所谓的行转，就是父亲原本是男子身，当他转成女子身的时候，啊，杀了转成女子身的这个父亲，或者是母亲，生母原本是女众生，她转形转根变成男子身，那将之杀害，那是否也成就逆罪呢？那答案是成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所依止的这个果报身是一样的缘故。一样的意思是指转根前转根后，不管是从男转型为女，从女转型为男，虽然男根女根不一样，但是其余的果报身是前后相等的。所以此中的依止就是指果报身，那么在转型的前后是一样的，所以即使将转型而将之杀害，也是成就逆罪。那这段文接着呢，就有稍微叙述，颇有令男离命根。那这样的男，他并不是生父，也不是阿罗汉。那令其断了命根，是否会成就无间罪呢？答案是有这样的情况。那这样的男是原本是生母而转型为男子身，那么其子女令转型为男子身的母亲断了命根。那反而言之，令女众断命，那这样的女众非母非阿罗汉，那也有可能为无间业罪所触犯。那么这样的女众是原本的生父转型而来的。好，那么值得留意的是，在注脚32刮胡二法宝的具色论述引文最后一行有提到，然父母转作畜生，将之子女将之杀害，那不成逆罪。那么其原因有可能是，当子女杀害了转为畜生的这父或母的时候，他在杀的时候他不知道，因此他没有升起真上的惭愧心，所以不会违犯逆罪。好，接着讲义297页探讨另外一种特殊的状态。这样的特殊的状态，在过往就有，古代就有出现类似的这种代孕。代孕，孕是那个身孕的孕。那如论文所说明的，设有女人劫那男堕，劫那男是母胎中的第一位，就是母亲怀有胎儿，那在胎中的第一位，古代在论书称为劫那男。这在分别释品具色论卷九有提到。那么也就是胎中还尚未成型，但是已经有胎生了。他如果堕的意思就是 堕出子宫，出胎了，出生了。那其有另外一位女众将之收取置于产门中，那这就是现代有点算是代理孕母了，这样的一种状态。那之后，这样的子女，生出的子女，杀哪一位女众而成就了害母的逆罪呢？好，论文回应，因彼学者生身本故，那么因彼学者，也就是第一位母亲，也就是生母了，而不是代理孕母。那原因是因为第一位怀有劫那男的这位生母呢，亲生的母亲呢，是子女果报身的一个根本的源头，最初根本的源头。那么，论文所讲的渔女，就是论文第一行第二句所讲的渔女，这位代理孕母呢，就如同养母一样。所以，如论文的第三行，子女种种的一种所作所为，应该咨询于养母。那因为养母对于这一位子女呢，是能够加以照料，能够加以教育劝导。但是，生母，亲生的母亲是这一位子女他果报身的一个源头，所以杀害生母，是犯无间业的过失。那么在注脚33有一字，有一处要做修订，请看到注脚33括弧一底下引用众贤顺正理论引文的第一行最后因为的因这个字，请移到第二行最初，也就是将第一行最后的因删除，那第二行请补上因为的因。那括弧二引用了《大比佛沙论》卷19，在《大比佛沙论》有这样的探讨，那么世亲加以做收录简要的阐述。那么在《大比佛沙论》答曰的第三行内容上，提到于非生母作生母想，将之杀害，或者是于生母作非生母想，将之杀害，这两种情况，行杀的子女都不得无间罪。那怎么样才得无间罪呢？所杀的确实是生母，而子女也确实知道所杀的对象是自己的亲生母亲，那么将之杀害，那么子女才得无间罪。那中间的句号请改成逗号。所以《大比波沙论》有更明确的将成就杀母的，乃至也包含了杀父的无间罪，是所杀的对象确实是亲生的父母。那么行杀的子女也确实知道想要杀害、想要谋害的对象是自己的亲生父母。那因此在俱舍论本文的第三科就提到了有关误杀的 状况。好，请看到第一种，第一个双圆圈，于亲生的父母有造作想谋害杀其性命的前方便杀家行，但是却误杀了其余人，也就是非父非母，不是自己亲生的父母，那这样的状态是没有成立无间罪的，没有成立害母害父的无间罪。好，那反而言之，对于不是自己亲生的父母，有起杀生的前家行，但是呢，却杀害了自己亲生的父母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一位子女啊，原本其实并不想要杀害自己亲生的母亲或父亲，哦，所以是于非父母起杀家行，但是在最终结果上却误杀了自己亲生的父母，那这种情况也是不成害母害父的逆罪。那后文就有举例子了哈，譬如有子女拿着杖木等等哦，想要打那个蚊虫啊哦，但是可能父母哦，这边论文是讲母亲然后就是可能在床，然后棉被盖着哦，那子女不知道哦，就打，用力打下去，结果就造成自己的亲生老母丧命，那这种情况是不成逆罪的，因为原本想要杀害的是蚊虫等等，不是真的有意，认知到自己母亲隐在床而故意行杀，好，那因此呢，判断的标准，如注脚35-1。有提到的哦，能否有否成就根本业道的条件哦，起杀加行以及达到目的哦，果究竟果圆满。那在古德的注解中哈，有提到5种条件啊，第一种条件是确实是子女的亲生父母。而行杀者确实升起父母想，也就是明确的知道杀害的对象是自己的亲生父母。第三个条件是具备的杀心，也就是有意想要令其命断这样的杀心。第四个条件是兴起杀生加刑。第五个条件是达成了目的，令父母命断。那因此，如果这5个条件有所缺，比如说原本只是想要打，没有想要令其命断，哦，却在打的时候父母不堪而命断，哦，那这种情况，哦，也不具备成就无间的根本，但是仍然是有罪业过失的哈，只是没有成就无间的根本而已。好，那在讲义298页，注脚栏列出的《大毗婆沙论》卷119，有提到如果扶父母经过一些险难处，那遇到盗贼，原本是想要保护父母，那不小心推个太大力，啊，父母跌倒丧命，那这个当然没有杀心，所以不成无间。那在注脚35-2《法宝俱舍论述》引用了《大毗婆沙论》卷119，有提了4种状态， 论文比较隐晦，这边快速的先跟大众做说明。第一种情况是，哥哥派遣弟弟，希望弟弟亲自去杀害母亲。那弟弟依照哥哥的指示，自己行杀害母亲之事。那这两位，也就是兄弟，都有得到无间。那如果弟弟接受了哥哥的教唆，而与其他的亲友等等共同杀害母亲的话，那这时候唯有弟弟得无间。那为什么哥哥没有呢？原因是因为哥哥他的原本的初心是希望弟弟自己去做而已，不要有其余闲杂人等涉入。好，那第二种情况是哥哥教唆弟弟，希望弟弟找其他人去杀害母亲。那如果弟弟完全依照哥哥的指示去做，那兄弟二人同时得害母无间。那如果弟弟是自己行杀，也同时有找其他人一起谋害自己的生母，那由于情况与哥哥所教唆的不一样，所以只有弟弟的害母无间。那第三种情况是哥哥教唆弟弟，希望弟弟与其他人一起去害母亲。好，那么弟弟依照哥哥的指示去照做，那么兄弟二人俱得无间。那如果弟弟不是完全依照哥哥的指示，是自己行害，或者是指教他人不相关人等去害母，自己没有去做，那不管是只有自己去做而没有其他人，或者是只叫他人去做，自己不参与。这一位弟弟得无间，而哥哥没有哦。好，那第四种情况是，哥哥派遣弟弟，当母亲来找的时候，将之杀害。那么在确实是有母亲来的时候，那么弟弟依照哥哥的指示将母亲杀害了。那两者兄弟二人俱得无间。那么这种第四种情况比较特殊哈，他讲说，如果是母亲离开的时候，弟弟才将母亲杀害，那这也与哥哥的指示不同，那唯有弟弟得无间。好，那其余的情况，比如说遣害来，就是遣母亲来了之后将之杀害。那遣害去住坐卧，这个都是指母亲的状态，那么就同理，做表述，好，那由于时间的关系，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，如果有相关的问题，就留待下一周，可以提出其讨论，最后回向，请合掌。